那么，贤守国师他晚年的时候，在他的传记上说，他说他晚年的时候，他读这个四书啊，废寝忘食。我们一般人看四书，那是一个五寸格子仅属人天嘛，啊，那个克己复礼的功夫就是人天而已。但是贤守国师，他能够从颜真穷望当中啊，处处的往心性会的时候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圆顿法门，啊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能够把这个重点抓住，那么你学习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从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当中去圆真穷妄，到最后你自然左右逢源，啊，你能够抓住这个根本啊，那么一切法都能够从这个地方去融通的。故越薄而越约，否则越薄越无头绪，去道亦越远。那么，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心性的修持的功夫啊，你经论看得越多，你这个修行啊，越能够有一个回归处啊。你看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啊，虽然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但是呢，没关系，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每一个方便法门。都是一个明确的指挥，要你干什么呢？就是要你圆真穷妄，啊，当然有不同的角度切入，啊。假设你不掌握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修行内涵呢，啊，越薄越无头绪，去道亦越啊。你看唯识，对不对？唯识的法相起执着啊，对中观，对空起执着啊，你会觉得佛法是种种的矛盾啊，去道亦越也。这个地方倒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这个智者大师讲这个观心法门，他这个教观啊，智者大师讲这个教啊，讲得非常的广泛详细啊，58教。那么他讲完58教以后呢，他强调观心，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你把这个广泛的58教的内涵呐，啊。要回归到一念心性。如果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，不能从心性上去圆真穷妄啊，你只是在做学术研究啊。你在佛法当中学久了以后啊，你很容易退失你的信心的，很容易退失信心的。就是啊，这个佛法它是两个方向，第一个是。向内的安住，这个向外攀岩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把方向弄正确，修学佛法只是在名相上分别，就跟人家争高下，啊，你会发现佛法里面很多矛盾。啊，那么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就能够往心地上去会，你会发觉啊，佛法有无量无边的方便。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。所以藕益大师呢，他老的慈悲啊，就告诉你啊，什么叫做学？他明确的指出一个学的方向，学习佛法的方向，圆真穷妄，明之为学，啊，这是一个根本啊。那么这是讲到一个修行的一个根本，一个重点。那么这第二段呢，把这个古代的修行人跟现代的修行人呢，啊，做了一个比较啊。先看古代的修行人啊，古人发心出家，必始自参学，有痛念生死四大无常性数，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生。那么古代的人在发心出家以后啊，他立定志向要好好的参学啊，亲近参知识，听闻正法。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志向呢？这当中跟他的化心有关，因为他有三件的觉悟。第一个，痛念生死四大，他如实的观察到三恶道的痛苦，这件事情是大事情啊，就观察这个生死的过患啊。这个生死四大，讲到这个生死的过患，其实在佛法当中啊，他强调是生的过患啊。我们一般人害怕死亡，佛法是认为死亡是不可以避免的，死亡也不可怕， 它只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现象。但是佛法很害怕生，很怕害怕受生。我看这个尊者阿伽曼传啊，尊者阿伽曼他有一个晚上在大树中打坐，一念的相应位证得阿罗汉果。证得阿罗汉果以后，那个诸天啊赞叹啊，在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佛陀的圣弟子啊，讲很多的曼陀罗话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尊者阿伽曼描述他当时的心情，第一个他掉下眼泪。可是这阿罗汉果为什么掉眼泪呢？他说啊，他看到他无量劫的生死的痛苦啊，他今生这一个刹那啊结束了，他非常的感动。因为他看到的，他每一次的轮回当中，每一次的受生啊，每一次的生命的开始到结束啊，都累积了很多痛苦，每一次的受生都很多痛苦。那么对于啊，我生已尽，烦恨已立，所作已作，不受后有，我的无量劫的生死的痛苦今生终于结束了，内心当中一种感叹，一种感恩的心情。第二个，他说对佛陀啊真实的感恩啊，佛陀说的四正谛是如实的真实，是真实可以证到的。他说他愿意从现在开始敬畏的去不断的顶礼佛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生死四大关键在这个生，因为我们在三界里面每一次的受生就夹杂的很多很多的老病死，各式各样的痛苦在里面，那个生是过患啊。那么生死四大呢，是对治我们对来世安乐的期待啊。第二个无常性数，这个是对治我们对今生安乐的贪求啊，今生是暂时的因缘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我们不应该为过去的福报所障碍，因为今生的福报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我们马上要面对来生的啊，应该有一个眼见啊，无常性数啊，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生啊，这个是告诉我们要精进啊，这个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生死四大无常性数啊，我们会理解到流转是痛苦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懈怠的心，说反正离开流转也不急得今生啊，来生也可以做，再来生也可以做，就会有一个因行怠惰的心情啊。但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说，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之生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不把握今生，你在流转当中，你迟早还是要把这个生死解决，迟早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生死。换句话说，调伏烦恼、修学圣道是很困难，但是你迟早要做的，你今生不做，你来生要做，来生不做，以后要做。而你拖得越久，这个过程当中你每一次的流转只有增加痛苦，增加堕落的因缘，增加更多的变数。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迟早要做的，是不可以取代的，那么你倒不如就今生做个了断。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真正能够把握的不是来生，是今生而已。来生是一个不可知的变数啊，所以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生。就是说当你真正觉悟生死四大无常性数的时候，你应该要知道这个生死的事情是今生要解决的，不能期待来生啊。那么这个三个点呢，是都有关系的啊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以后呢，所以三灯九上，百尘烟水，不但祈祷，念念了当杀大士啊。所以古人他们愿意参访善知识啊，这个三灯九上，这个三灯九上是讲这个雪峰禅师。雪峰禅师要刚开始他不明白佛法的内涵啊，他这个三灯，这个三灯头子啊，头那个头东西的头啊，头子山啊，三灯头子山啊，去参访这个大同禅师。这个九上呢，是九上洞山，去参访洞山两界禅师啊。 那么百城淹水是讲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、经过111个城镇的淹水啊，这些人家啊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经过这样的辛劳呢？因为念念了当大事啊，这件事情是大事情。无量劫当中啊，旷劫淹没，无量劫当中好不容易得到了人生，好不容易遇到佛法的注视啊，在无量当中出现了一份的光明，这件事情要把握啊。所以岂肯着相记名，行行数末，复业攀枝，以图之口耳斋啊。他们怎么愿意去只是做一些名相的分别啊，做一些复业攀枝的事情，只是把佛法当作口耳啊，当学术研究，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论的话题而已啊。换句话说呢，那么古人他能够体验生死世道无常迅速，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生，所以他掌握了一个修行的方向，就是要言真求妄，他掌握这个方向啊。那么怎么言真，怎么求妄啊，这个就是他们所要参访的目标。末世不然，名为意系如来慧命，称如来法门，而不知痛畏生死，为机邪问广见闻，即可登作灰烛而已。那么末法时代的人呢、他就不是这样的情况啊。那么他不能够掌握这个了脱生死、言真求妄的这个一个目标啊，他表面上是言系如来慧命啊，表面上是称持如来的法门啊，而不知痛畏生死，不能真正在心地上的言真求妄下功夫啊，只是在表面上的机邪问广见闻，即可登作灰烛而已。这个烛啊，是一个大路，就是一个大字的路，把这个大字的路啊的尾巴剪下来，做成一个佛尘。古时候讲经啊，连唱楼香赞呢、它就是用佛尘啊，就譬喻能够佛法的力量能够飞除我们心中的污垢啊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古代的修行人的修行的方向是向内的，但是一直向心地法门上去言真求妄啊。现在的修行人呢、的弊端呢、他向外啊，向外去发展他的事业啊，不知痛畏生死啊。那么这两个就有不同的方向，也就有不同的果报啊。那么藕益大师就做出了感叹啊，皆皆不以菩提大心相应，因待佛扬化无不信也；不以为生死心相应，一大菩提心有不信也。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够跟菩提心相应啊，不是真正的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，那么你说你是待佛弘法无不信也啊。这个弘法的事业啊，它不是一个轻松的事业，跟我们在平常佛堂里面自己拜佛打坐那种极静的相貌是不同的，那有很多的干扰，很多的干扰，你能够很坚定的做下去，这当中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你真正发菩提心了，你真正看到友情的流转痛苦，你有一份的使命感要帮助他们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个，你为了名利心，你为了增长你的名闻利养，你做这件事情。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，没有第三种情况，没有第三种情况啊。你不是发菩提心，就是为了名利心，你才可能做佛法的事业，没有第三种情况啊。所以你不是发菩提心，你这就是为名利心，为名利心你迟早是败坏佛法的，因为你那个方向是错的，跟佛法这个言真求妄的宗旨相违背啊。那不以为生死心相应，一大菩提心有不信也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。维大师讲这个菩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，所以广论上也一再强调，你自己不能够体验流转的苦，你不可能帮助一切友情啊去卸脱流转的痛苦。那你不帮助友情卸脱流转的痛苦， 那你就是跟他攀缘感情的，你对他没什么帮助了啊。所以没有生死心，你不可能有菩提心的啊。那么这是两个重点啊，胜负勤见不忘，仅成阿修罗法界，名利见属意念不忘，仅成三途摩罗种子，随其所见所闻而起法执，不能舍弃名言习气，不达如来说法止趣，不知种种世心因缘，仅成房外西顿科窟。那么胜负勤见不忘啊，如果我们今天修行啊，你一开始出家就去做一些弘法的事业，也没有能够去思维流转的痛苦，没有一个方向，你也没有经过善知识的指导修我空观了、啊，完全是过去在家的那些老毛病了、啊，那些老的思考模式去做佛教事业，你这个胜负勤见呢、啊，不可能消灭掉。那个人我的对待，你看到别人有功德啊，你一定嫉妒心，甚至于会障碍别人，因为你在学习善法的当中出现了一个我在里面，你在这个自我当中呢而发动了善业，那么当这个我看到了别人比你更好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有痛苦的感受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能够往心性上会、啊、立誓练心，菩萨道的本质不在于外境的成败，你行菩萨道只是行中 你只是在实践你心中的理想，实践你的菩萨菩提心而已啊。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的方向是这种正确的，是缘真穷妄为诉求，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个看法，就是尘世不必在我，随喜一切功德，有人做就可以了，我看到别人做我随喜赞叹，因为你能够调伏自我，你在修善业的时候你能够随喜一切的功德啊，十方一切诸众生，二乘有邪即无邪，一切诸道以菩萨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我对于五乘的功德啊，对于持戒的修人天的善业，对于修二乘的善法，乃至于佛菩萨的功德，所有功德皆随喜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、啊，就关键点了、啊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守住一个根本的关键啊，缘真求妄啊，否则你就是一种斗争的心情啊，你拜两百拜，我拜三百拜，强过你。那么你在拜佛当中呢，是以自我，这个自我是一个无明，无明言行刚好行言事，那刚好是一个流转向，增长你的无明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关键点啊，就是一个刚开始没有抓住缘真求妄的宗旨啊。这个讲嗔心啊，第二个讲贪心，名利见属意念不忘，仅成三陀摩罗宗旨。那么我们没有去真实的发菩提心，发出离心啊，名利见属的意念不忘，修习的善业啊，那么最后在三恶道里面得果报啊，在三恶道里面得到一些暂时的可乐果报，这、就是一个杂染的果报。随其所见所闻而起法执，不能舍弃名言习气，不达如来说法宗旨，不知种种世心因缘，仅成房外西顿科窟。前面的胜负勤见不忘啊，是一个嗔心啊，名利见属不忘是贪心，这个地方是讲吃啊。那么我们不能够回归到一念心性的、啊，在法上起执着啊，相中的说中观的偏空，中观的说这个相中的着有啊，不能舍弃名言习气，不能明白佛法说佛陀说法的旨趣啊，一切的法门是以明心为要，一切的行门以静心为要啊，那么不能掌握四悉檀的善巧，那么只是成为细论刻苦，把佛法的落入这个细论的刻苦。这个刻呢是一个洞，是这个树上的鸟巢叫刻，窟呢是地上的洞穴啊，就表示说我们落入到刻窟当中呢，我们就不能够自在，被这个法义所障碍，升起法执啊，不能够融会贯通啊。 学问亦多，害心亦甚，学人亦甚，正法亦衰，吾所以每一念即未尝悟梦灭痛苦者也。啊，那么我们没有真实的发起出离心菩提心的，那么学问只有增长自己的烦恼，贪嗔的烦恼啊，这种人越多啊，那对佛法是负面的，负面的，因为他烦恼没有调伏啊，他一路的修习这个资粮啊，善业福报越大，福报的力量又配合他烦恼的势力，那对佛教的伤害那是不得了啊。所以每一念及未尝不梦寐痛苦者也，乃至在睡觉当中啊都感到痛苦啊，佛法的衰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一大师就是啊，言真穷妄明知为学，你一开始出家就掌握这个宗旨啊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啊，就是在心地上调伏妄想，在心地上去追求佛性啊，以这样的根本宗旨来自立，以这个根本宗旨来利他啊，这才是成就菩提心的一个方向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第总结啊，请合掌。
吾今为诸昆众彻底说破，若真为生死持戒，持戒亦必悟道，真为生死听经，听经亦必悟道，真为生死参禅，参禅亦必悟道，真为生死迎福，迎福亦必悟道，专修一法亦悟道，互相助成亦悟道，以因地真正故也。若想做律师受戒，想做法师听经，想做宗师参禅，想有权势迎福，则受戒听经参禅迎福必皆堕三恶趣。故智者大师云，为利民发菩提心，是三途因。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错认定盘心，醍醐成毒药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脉络。好，我们分成三段。我今为诸昆众彻底说破。好，那么这个昆呢是兄长，那么这个众呢就是其次，就是弟弟。那么这个兄弟指的是同参道友啊，就是藕益大师啊，他很真诚的为同参道友说破整个修行的真相。有些人为什么他成佛做主，有些人他堕坑落堑，他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啊？他一下讲出他的原因。我们真正为了生死持戒，持戒亦必悟道；为了生死听经，听经也悟道；为了生死参禅迎福都悟道。你专修一个法门也悟道，互相助成也悟道，为什么呢？因地真正故也。你一开始的发心就是为了圣道相应，这个方向是正确啊。如果我们一开始为了向外，是心向外求啊，就是为了要做律师而受戒，又做了法师而听经，为了宗师而参禅，享有权势而迎福，这受戒听经参禅迎福都能够堕落三恶道。这个地方啊，当然受戒听经参禅迎福这个都没错，它都是一个善业的资粮，这是一个福报力。但是关键点，你是你想做律师，你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言真穷妄，你是想做律师，想做法师，想做宗师，想有前世而来做这件事情，这是关键点啊。所以以下引证，智者大师云，为利民发菩提心，是三途因。你是为了利民而发起菩提心，那这个是三途的因地。好，最后总结，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，错认定盘心，醍醐成毒药。啊，你在因地的时候有点差，到了果报的时候，那是天差地别，一个成佛做主，一个堕坑落堑。那么错认定盘心，醍醐成毒药。啊，这个定盘心呢，是在大海当中啊，一个判定方向的仪器。那么我们修行当中，如果方向弄错了，一开始没有在心地上的言真求妄下功夫，只是向外去攀岩，想做律师法师宗师权势啊，那么所有的这个醍醐，这个持戒听经参禅迎福都是一个醍醐，结果变成毒药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这个附表。
这个副表定盘心呢、啊，我们从两方面，第一个是约平时啊，第二个是约临终啊。那么平时来说呢，这个我们刚开始的菩提心呢、啊，要如理作意啊。你刚开始出家，你一定是要如实的观察苦地而发起菩提心啊。你可以立一个菩提本愿啊，比如说我这个例子，刚开始出家。啊，我第一个持戒为本，净土为归，住持正法，惜佛慧命。啊，持戒念佛，研究教理。啊，自己研究教理，一方面弘扬正法。啊，那么依愿导行，你这个愿力就引导你去修行。那这样子的修行呢，会加强你的愿力。啊，有这个愿力就更加坚强，然后再引导行。啊，这个我们修行人没有愿力啊。没有愿力的知识会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你也会主动积极的修行，但是你贪求名利，因为你没有目标；第二个呢，你就悠悠泛泛啊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。你虽然也不造恶业，但是你可以也不修善啊。所以说呢，有愿力的引导会让我们正确的引导我们的持戒、邪教、参禅、修福。而那个修行当中又加强愿力啊，那么平常的如是的辗转到临终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相貌出现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普贤亨愿品吟，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丧坏，一切眷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乘珍宝福藏，如是一切不复相随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，以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我们临命中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诸根败坏啊，我们如果贪求色身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时候会失望啊。那么我们的恩爱眷属也舍离了，一切的威势，哎，你这个是大和尚、方丈和尚、大法师、律师。这些威势都退失的啊，对我们都没有帮助的。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种种的珍宝辅藏，一切都不相随。我们在有为法中的经营都不能够相随。这个时候，在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真实的菩提本愿现前，以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表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假设没有愿力的人，那就随业流转。善业可能到人天果报，恶业到三恶道果报。那么如果我们平常就有愿力的支持，就能够从这个愿力啊，在临命中的时候发现出来往生极乐世界啊。那么当然这个临终的愿力是平时栽培起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看，再回到本文上来说哈，错认定盘心，提伏成毒药。如果我们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掌握，那么提伏成毒药。这个提伏成毒药啊，印光大师讲一个譬喻说啊，说这个水是能够滋养色身，人这个牛喝水啊，水变成牛奶，那么这个蛇吃水啊，这个水变成毒液，这个地方有差别啊。我们花心不正确，所有的资粮变成毒药啊，花心正确，所有的资粮变成一个成佛的资粮啊。这个是说明因地发心的重要性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地方啊，我为大师强调一个观念呢，就是思维苦地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思维苦地啊，思维流转的痛苦。这个花心跟智慧还是有关系的，你没有智慧的引导，你要花心也是难，也是困难。但是你要不真正花心，你这个智慧也很难申请，因为你一开始就只是要寻常数末，你也不可能往心中会。所以这个花心跟正见啊，这两个还有关系的，关系非常密切的。 好，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。向下文长复再来自临风中论导读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面，乙二正见篇第二。那么前面的花心篇呢，主要的是说明啊，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要立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啊。那么这一科呢，主要是讲正见啊，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真实相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啊，就是要建立佛法的正见啊。这一科是讲这个大意。那么我们也是分成三科啊，总标、别名、结释啊。先看第一科的总标啊，这当中有一篇的论文啊，请合掌。
讨救佛法第一要务，诸佛所施，所谓法也，况弟子乎？虽胜异法性，贵在亲正，倘非黄卷赤牍，作标月纸，是真实修行出要，何由得正胜异？事关外道，亦出家求出生死，不知正法，求生反罪，故不留心教典，饶勇猛精进，定成魔外，邪尊八十出家，昼观三藏，夜习禅师，乃有记。有谬云：年少力强，宜习教典；年衰力弱，只堪念佛。此年岂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习教？将为如来教法，仅同举子业，博名利于半生者乎？一粒耳根，永为道种，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计也。今佛法流布，赖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，人皆视作等闲，殊不知恒沙世界，无量劫中，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。
好，那么这篇的论文呢啊，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啊。那么第一段呢，偶一大师先标出啊修学佛法的重要性啊，先讲这个观念。讨救佛法第一要务，诸佛所施，所谓华也，况弟子乎？那么我们刚开始去讨论研究佛法啊，建立佛法的正见，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是第一要紧的事物啊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可能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那么一切的戒定慧的功德都还没有升起，那个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先讨救佛法，这件事情是第一要紧的事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这以下讲出一个理由：诸佛所施，所谓华也，况弟子乎？啊，就是我们的导师佛陀。那么佛陀所施，这个施当动词，就是遵循的意思，就是佛陀尚且依止佛法的规则来修行，何况是我们身为弟子的呢？啊，那么诸佛所施，所谓华也，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。第一个，从因地上来说啊，佛陀是以法为师。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出生就是成佛，他刚开始佛陀的那一念明了心啊，也是摄持了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，但是呢，他内心当中有一种菩提心，上求佛道的一种希望。那么一直这样的一种希望的一个支持啊，愿力的支持啊，他能够在佛法当中闻思修啊，慢慢的使令心中从黑暗当中呢，出现了一道的光明。那么突然间在一炷香的打坐当中呢，一念的相应位现前，就证得无生法忍，乃至于成就佛道。所以佛陀刚开始他从一个无明的心性当中转成一个真如的心性，他也是经过佛法的文思修的规则去操作的。好，所以从因地来说呢，佛陀是遵循佛法的规则，叫以法为师。那么其次呢， 从佛陀的果地上的妙用来说，佛陀成佛以后呢，他的那个大悲心啊，不忍众生苦，不厌圣教衰啊，他能够从那一念的清净的光明的真如本性当中呢，流露种种的语言文字来教导我们啊。那么这样的语言文字，它也是随顺于法的规则啊，所以是依法施人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看到佛陀的他的一个因地跟他的果地啊，都没有离开佛法啊。因地是以法为师，在果地上依法施人啊。那么我们的导师是这样子做，何况是我们身为弟子的呢？怎么能够说我不需要佛法，我修行，但是两个眼睛一闭，双腿一盘就可以修行？不可以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发了菩提心以后的首要的事物就是讨救佛法。那这以下呢，把这个观念再把它开显出来啊。所以圣义法性贵在清正，倘会黄间赤毒做标业值，是真实修行出要，何有得正圣义？那么虽然这种法性的真理啊，这个法性当然不是一切差别的相状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司法界的各式各样的差别当中，有一个无差别的本性啊，那么我们称为我空法空的真如。那么这样的法性呢，这个道理是特别的殊胜啊，不是一般的世间的道理所能够比的，所以叫圣义。那么这种我空法空的真理，它本身是离开文字相的啊，它的重点在于清正啊，这种言说的细论不足以去诠释真如的本体啊。虽然这个事情是的确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就一个初学者来说，我们假设不是假借这个黄间赤毒啊，这些经典，这个赤毒啊，这个赤毒就是古时候写这个经的这个竹片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假设不能够假借这个经论的指导啊，做标业值，那么只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法要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去误入这个圣义法性呢？好，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啊，他把这个佛法的这个语言文字啊，把它做一个譬喻，就是标叶指，说这个指头能够指出月亮的一个位置，说指头本身不是月亮，但是我们透过指这个指的一个引导，我们能够正确的找出月亮。说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这十个字它不是真如，它是一个生灭的文字相，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去根据这个文字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察，我们这一念心就能够从一个黑暗当中啊出现一个光明的真理。就这个文字本身不是真理，但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去趋向于真理。好，这个唯识学上说啊，这个我们修学佛法的智慧啊，有三种智慧。好，第一个是加行智，第二个是根本智，第三个是厚德智。这个加行智在观一切法空啊，它是要带向观空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无量劫来只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啊，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识啊，不能跟第一地相应的，不可以，这种无相的真如啊，不是我们所能够活动的范围。但是我们怎么办呢？带向观空，我们内心当中呢，就夹带这个文字相，好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我们内心当中夹带的这十个字的文字相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就能够出现一个空性的真理。虽然这个真理不是真实的真理，但是它已经趋向于这个真理了，就叫带向观空，就叫加行智，已经往这个根本无分别是在那个地方趋近，在那个地方加行。好，那么当然这段智慧还是有漏，好，但是它能够引导我们慢慢的趋向无漏啊，突然间到了根本智现前。这个根本智那是 离切相，那个文字相就完全脱落。那内心当中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啊，那是离开一切的文字相，根本无分别智是诸相婆得。那么从根本智出来变成获得智，这个时候还是有文字相啊，假借文字相来摄受引导一切的有情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加行智，一定是要啊假借黄见世主做标业智来试真实修行出要，这是一个刚开始的必要的次第。好，那么这以下呢，藕益大师他引证举出这个修行成败的两个实际的例子来做说明。先看外道的情况，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，不知正法，求生还罪，故不留心教典，饶勇猛精进，定成魔外。那么外道他也能够明白这个生死的痛苦，那么他也是持亲出家，希望能够把这个痛苦的生命给停止下来，但是他没有佛法的引导，结果呢求生还罪，他的目的是要求得安乐，结果反而成就了痛苦的果报。我们看这个成为思论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外道的相貌啊，各式各样的相貌。但是外道的一个总相啊，就是有定无慧。外道他能够观察这个内心的散乱啊，是一个过失的相貌啊，如病如用如居。那么他透过这个一次又一次的专注啊，心以所愿专一安住，心以所愿相续安住啊，就把心中的这个散乱的心给统一起来啊，达到明了极尽的状态。但这个时候有定无慧呢，它容易产生邪见。这个邪见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它有神通，这个神通很容易引生邪见啊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个外道的神通，它有八万大劫的神通，他往前观察八万大劫，往后观察八万大劫，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生命就一片的黑暗，看不到。那么他从定中出来就做出一个结论呢，说生命只有八万大劫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你怎么放逸，八万大劫以后这个生命就消失掉了，就断灭见了。啊，这个神通他只能够看到一个事情的一个片段啊，不能够从片段当中呢整理出一套这个正确的规则啊，这个叫断灭见。另外一种外道叫神我外道啊，就是常见。常见的外道呢，就是认为啊，他在高深的常定当中啊，看到他过去无量无边的生死啊，一下子到天上，一下子到三恶道啊，他也能够想出一个道理，说啊，就这个生命是变化的，但是我那一念明了极尽的心是不生不灭的，就是神我外道啊，真神不灭啊。那么这个我这个心事啊，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这个心事的这个神我是一样啊，前一生的神我跟今生的神我是一样的，就是不生不灭的，不能改变的啊。但是我外表的果报体不断的变化